立法、教育、绝育，就是解决流浪问题的一个黄金三原则。那立法方面，因为它是就是比较属于专业性质的，那可能也是比较复杂，再来就是它的过程会比较漫长一点。那因为我们很多发现说很多问题是我们的法律还是不够周延，那我们的执法的人脸执法的态度，以及说他们像很多我发现跟一些政府单位的联系，他们执法真的是不是很积极很有力的去做执行，所以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样后来我们像这一部分我们协会这边也是很积极在做，还有教育，因为很多民众的观念会影响他对动物的态度，所以教育协会在十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有做到教到幼稚园啊国小去做教育宣导，希望是说向下扎根，能够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改变，彻底改变他们对待动物的观念。这样那绝育，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绝育是什么，有人知道吗？绝育就是结扎，很多人俗称的结扎，对动物做结扎。因为那个狗狗它的繁衍，你如果说你不当它做绝育的话，它那个它自然的繁衍就像水龙头一样，你没有把它关紧，它在繁殖是很快很惊人的。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你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呢，必须要就从这部分去着手去处理。那台湾四联会还有做什么？我们有做急难救助。哎，急难救助就是说，我想这就是跟很多朋友您可能在街头上会看到有一些动物它受难受虐，像有些是车祸，有些是捕兽夹，还有橡皮筋，还有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皮肤病的这些狗狗很多。那如果说民众在外面有看到的话，那他会打电话跟我们这边求助，那我们就会派人过去处理。这部分呢，每年的那个执行的话，也说是两三百件的这些数量。这是捕兽夹的，我们这个相片是我们那个去年11月7号哈，在原道上有办理就是签名的活动，希望说政府方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下，刚刚上面这边有一个橡皮筋的哈，那这橡皮筋的可能我是想说，可能有些同学你们可能不太了解，说一根小小的橡皮筋，它对动物的伤害有多大？它对动物的伤害是很大的。像我有看过，我有救过一只动物，它是可能因为橡皮筋一直慢慢的切割嘛，后来切割到它的气管，切割到它的食道，我看它喝水呢，它就从这里掉下来，看得真的很难过。所以说，我们会去做教育宣导，也是告诉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大理仁化工业区，那只狗狗是我去救的。它一直那个黄色的小狗，那它因为它已经成犬了啦，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它因为它脖子被橡皮筋套住了，所以说它那个可能是因为没办法进食，所以就很瘦肉这样。可是我带去医院的时候，我是发现说它好像有一点乳房有一点稍微垂垂的，那就类似有一点怀孕的迹象。那我就跟兽医师说，那你是不是跟他看看啊，检查看看是不是有怀孕这样，因为他脖子这里要手术嘛。那我就说，如果说因为他要缝合他的脖子的那些伤口的时候，他要做全身的麻醉，那你就顺便看看有没有顺便可以做结扎那。后来那一天晚上兽医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狗狗怀孕已经差不多50多天了。那我就说那不要做，真的是太那个胎太大的话，再这样是很不好的。那不知道说到第二天，你知道吗？到第二天又兽医师又打电话给我，他说狗狗生出来了，然后生了几只，生了三只，有一只出来一下子就跳一跳就没气了，另外两只都是死产。所以说真的很可怜，就是说可能很多其实有少部分是是恶意，是有人是 恶作剧 去跟他用伤害他的。那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吃完便当，那我们顺手把它套住了，那狗狗它就去吃，它为了要觅食，它肚子饿了它就去吃，那它嘴巴长长的就伸到那个便当盒里面，然后橡皮筋就套住了，就这样它就套住了。我们在朝阳大学那边有救过一只，它整个下颚到后来就因为坏死就掉了，就剩下一半。所以我们也要说，哎，朋友，如果说你们有回去的话，有跟家人啊，或者是跟同学们，跟他们说，如果我们吃完便当，为了环境，为了一些流浪动物，要记得要把它做垃圾分类，不要就这样套住了。有时候是我们不经意的动作，那可能很容易造成动物的伤害啊。这部分，所以我再调回来，不好意思。好，这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活动的。那这是我们还有做送养，因为有救援的话呢，会有很多动物一直进来嘛。那你救援，然后医疗好，它是不是痊愈了？那可能不可能每一只都收下来，因为这样的话，那整个保育场很快就饱和了。所以一定要有一直流通，一直出去。那我们优先就是要送养，所以一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赶快做送养。那这部分就是我们这最近几年的送养的这个数据。这是国内送养。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在国内送养认养过，在我们的认养会场啊，或者说其他的动保团体的认养会场有认养过动物？好像都没有哈。那我们做的还不够。这是有兽医师，像我们的认养会场，我们在台中的原道上会每个礼拜天12点到下午5点会办理认养活动。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希望说宣扬认养代替购买的这个观念，还有顺便在那里也会告诉人家绝育的观念。那在会场我们有请兽医师，这个就是兽医师他在做见诊，然后做晶片的植入，还有就是狂犬疫苗的注射，那这部分都是免费的。好，那如果说有人要认养的话呢，我们首先会跟他做访谈，好，那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心动就马上行动，啊，你要有准备一个坚定的心，你会好好的爱护他，你会爱他一辈子，那你再来领养他。所以因为一只狗它的生命是十几年，所以这部分它要审慎的去考虑啊，去考虑说它有没有办法照顾它。这是我们送，有时候会有送猫咪，有狗狗，有兔子。有没有要猜一下，你们认为说猫咪比较多还是送的狗狗会比较多？流浪动物的哪一部分会比较多？有没有哪个同学？我们有小礼物哦。哪位要说？我们这虽然是轻轻的小礼物，但是很重的是我们从台中扛上来的情谊。哪位啊？你认为呢？猫咪啊，其实狗狗是最多的，狗狗是最多的。不过现在猫咪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啦。那流浪狗为什么会最多呢？因为流浪狗你比较好抓得到它，那猫咪它会跳跃，它是三度空间的，它会跳跃，你要抓也不容易抓。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说你猫的话很多人喜欢养，很多，因为都会区你狗狗的话它会叫嘛，那猫的话它我们要养的话会比较适合，很多住在都会的人他会觉得说不会有噪音这方面的顾虑，他就会来认养猫。所以其实狗狗是最多的。那么看一下，这是我们送养到国外的一些图片啊，这是送出去的一些狗狗的图片。这是吗？这个呢？大家会不会这个景象给吓到了？我不敢养狗了。就这个部分，这是狗狗的错吗？还是我们的错？还是谁的错误？哪位同学会觉得这是谁的错误？这像这样的话，就是其实狗狗是因为你没有教导它，因为它也没有表达问那个意志的能力啊，它也不会说啊，那可能因为它的心理的因素啦，其实像这部分，它可能它就是有那个分离焦虑症。这只狗狗可能是有分离焦虑症，它会咬东咬西的。 这是一个义工家里的，就是刚刚那个小房的主人的家里的。像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养的狗狗它会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网站啊里面都你都可以去得到一些得到帮助，还有一些书籍都有教我们，有卖教我们怎么教导教养这些狗狗的一些书籍。好，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做校园的宣导，这是我们做校园宣导的，有做到刊物，我们是有从86年就有做刊物，那网站上面还有一些做那个行为矫正的专栏，就是刚刚这样可以教导人家那个朋友，如果有这些问题的人可以去得到协助。啊，这个是我们的会刊，我们会刊是在民国86年呢，那时候是双月刊。那到85年的6月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改为季刊。那会刊里面就是一些成果的发表啦，或还有一些征信，刚刚讲有是我们的捐款的征信啦，还有温馨的故事啊，另外还有一些医疗的尝试。啊，这个是我们到幼稚园去做教育宣导的。啊，这是我们保育场里面，那保育场。目前这个保育场它收容有1800只的狗狗，现在将近800只的狗狗，它是1800坪，那收容800只的狗狗。那最早的时候曾经是1700只，其实那个是太拥挤的了。那保育场里面它也有后柜屋可以储存饲料，有医疗室，还有那个。运动场，就刚刚绿色草地的这个就是运动场，狗狗的运动场差不多有5坪，那有肉床的一个犬舍这样。保育场最重要，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知道，保育场应该你们认为最重要是什么？它最重要是有没有人想要想一想？因为那么多动物，我们是不是很重要？是要预防疾病嘛？是不是预防疾病的预防啊？还有就是要控制，万一有流行疾病的话，我们要赶快得到控制，不然一只一只的感染，尤其是犬瘟，犬瘟热是它狗狗它的死亡率，犬热是很高的啊。它有时候你不小心接到一只是犬瘟热的话，那可能一下子全场又感染了好几只，所以一定我们这些疾病的预防，在进来有一些狗狗刚进来的时候，就必须帮它做一些疫苗的注射啦，甚至要先做隔离观察，那才能进去整个犬区里面这样。这是保育场医疗室的狗狗，旁边那个好几只狗狗，那个就是右边那个就是我们的运动场，让他们出来外面运动走动。这图片是一只狗生了好几只狗狗。狗狗呢，它到6个月它就具有繁殖的能力，所以一只狗它生完几只小狗以后，那些小狗6个月以后，它又有繁殖的能力，它又可以生了好几只，所以这真的是倍数的成长，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让痛苦就到它为止，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一只一只的救其实无法解决流浪动物问题的根本，所以必须要从源头去做起，我们就做，绝育。那绝育我们有分两种，一个是到乡下下乡，很多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请他在那边先统计的只数啊，如果达到一定的只数的时候呢，我们就派我们的兽医团队过去，那去那里做绝育的手术。那另外一个最近几年我们就多一个动物医院的绝育，那很多爱心妈妈她在街头的喂养，那有喂养有食物，它食物不宜匮乏的话，它有食物充足，狗狗就健康就生产的话就也容易生产，所以一定要做结扎啊，不然你一直喂食那生了一堆哈，这不能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部分有就是补助这些爱心妈妈，她把动物带到动物医院的话，那她去做绝育的手术，那由协会这边来补贴她费用，帮她付医疗绝育的费用这样。右边这个图片呢，就是86年的时候，86年、87年的时候，我们有跟一些一个盈利事业是太平洋房屋啦哈，还有就是一些友好团体，我们有举办万人催生的 催生动保法，万人联署催生动保法的活动。后来这个活动也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然后我们就上街游行哈，所以就促成了民国87年的动保法的立法。那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啦，很多我们必须透过游行啊、抗争啊、去跟政府的相关部门给他施加一点压力啊、那当然这些抗争游行抗争的话很比较容易得到媒体的关注，他来帮我们积极的发声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诉求也会比较容易得到政府单位的回应啊、所以很必须很无奈，就是说还是要去做，走上街头这样。那左边这个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为了希望说政府重视动物福利的问题，那成立动保的专责机构，所以也是走上街头这样。不好意思啊、这是大立法院哈、我们举办记者会、这是捕兽夹很严重啊、捕兽夹对只狗它的伤害其实很大啊、最近几年的很多，那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我们就到立法院去，希望立法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啊、这些都是。那我们刚刚看那个上面那一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几年前，因为我们发现说每次有一些有关动物的电影一出来的话，那很多流浪狗再过一阵子，它像这个极定长征，它就是哈士奇的动物，那很多像这类型这一类的动物就马上被丢在街头，因为你都不用买了，你过一阵子就会有很多了啊、很多人一看到说、这个电影、拍出来觉得狗狗很可爱、那我刚有的人还会去买，那可能他、几天玩了几天会觉得、不好玩了、所以说这个观念都是很不对的，所以我们会在、电影放映以前就跟这些电影的相关业者会跟他合力办一些活动，就是宣导，就是说你养宠物要有这种观念，你它其实它是一条生命哈，就不要说有这种观念说随便丢弃的啊、这是行销了哈，这个协会这边有做，就因为非营利组织在解严以后是真的是像雨后春笋般的一家一家的都很多，那可能很多的公益团体的出现，那资源当然会被很容易会被瓜分，很多团体就因此，那可能他的经费上会比较不容易募集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了也是为了，当然是为了不只是推广协会的知名度，也是为了能够筹措多募集多一点的财源来做事情啊、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有想到哎。就做一些义卖品，像桌历啊、手札、笔记本啊、T 恤这些义卖品。那还有也是很多艺人的帮忙协助宣传。那这边义卖品也对我们筹措的一些财源。啊，这是我们做的桌历。这些主角都是我们保育场，我们救援的动物的相片啊，这些都是。啊，都蛮可爱，很小，很可爱。啊，这只狗狗很可怜了、它是在一个营区，在一个营区救援回来一只哈士奇，它两个眼睛因为狗狗打群架，两个眼睛都瞎掉了，然后后来又被营区那边它把它绑住在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那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后来它全身的皮肤变毛，几乎要掉光了，那我们把它带回来医疗好，变得很漂亮了，后来他就坐飞机了，到德国去了。每个人说我也想去，我这些都是，这猫咪也是，也都是救援的一些东西。那这只刚刚那一只是獒犬，很多人说獒犬很可怕，可那一只就是超级乖的，很乖很乖，你都可以怎么去整它，怎么跟它互动，跟它玩，就是它。这是手札在我们那时候的用这个手札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希望善的循环，就是说有人赞助一笔款项进来，那就是印刷这些手札，那我们手札就要发散出去这样，那一来也是推广协会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们的手札定价什么我们都是经过一再的思考，它里面有成果的展示，还有它是限量发行的，这样一本小小的这样各位有没有人要猜看看，这样一本多少钱？ 然后我们也踩低价策略，最主要也是要让小朋友他拿到的话，他会去看里面的。这个是比较后来晚期的。我们最早一期的是希望说，小朋友他拿到，他可以翻开里面，可以看那些故事。那小朋友会有把这些，动保的观念注入他的脑袋里面，让他知道要怎么。这些都很温馨的故事，都是我们救援的故事。像这只狗狗，它骨瘦如柴。啊，救援，但那等救援回来一阵子，都变得那么漂亮了。嗯，有没有要猜猜？一本手札三四十块钱，那时候我刚推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一杯奶茶的价格，让小朋友可以拿到这一本，然后拿让他可以用，一年。这个刚刚那只狗狗哈，这个是水塘，他们帮我们。在会场还有帮我们做宣传照的，
对，你爱他你就要去养他。
分享一下，你看得到吗？在这个是我们参加，这是那个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的帮忙做宣传的，还有就是我们每年还会举办一次的年终感恩餐会，还有就是三十系列法会，每年都会办理一次这样。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些活动里面，就是会做一些成果的发表啦，还有就是募款，募款来有筹资金这样。这是餐会。一年一度的感恩餐会，这是三十系列法会，在有台南净宗学会，还有中部的几个那个佛教团体，我们一起合办活动，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每一只狗狗都能得到好好的终老，那有些幼犬呢能够有人养它这样。那当然就是街头如果没有流浪动物，我们可以功成身退了。这是我的感想。其实有时候在救援中，有时候会觉得说，再多的救援的力量真的是比不过我们人类无情的气量。常常在救援中看到那些动物的受苦受难，那我常常想说，如果我们不弃养它，那它就不会因为这样。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为说流浪狗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人要？你们认为呢？有没有人要看你们的想法？你觉得从哪里来的流浪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流浪狗其实是家犬弃养是最大的来源。那像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会认为说，应该是外面的流浪狗生小流浪狗的吧。其实不是这样，是家犬的弃养，这个都是有统计数的，是家犬的弃养会造成这么多。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弃养，就不会有这么多。那还有很多人就会他不养的话，他会跟你讲我要出国了啦，我怎么样，很多理由他都可以搬出来。好像虐待动物事件真的是时有所闻呐，这种事件像。上个月六月十四号在台中的大坑地区，那也有我们那时候又有爱心妈妈通报过去，叫我过去，那一去看有五只的狗狗，本来那里有二三十只的狗狗，到后来现在存活剩下三只， 那我当场去的话，看到有五只的狗狗的尸体被毒死了。那其他的狗狗呢？其实狗狗它的习性就是说，它有痛苦啊，它吃到东西，它可能有痛苦了，已经感受到痛苦了，它会去躲起来，它去躲起来，后来可能就因此这样，它就挂掉了，就阵亡了。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是一来是观念的问题啦。再来，有时候我是觉得，我就那天我去看，我觉得说，那么大的一个大坑的一个山林，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住家，那为什么你不能容许几只狗狗在那里？爱心妈妈喂养它的时候，还特地把那些食物往那个比较草丛那边去放，它也是怕说会骚扰到人们。其实他们很该做的，爱心妈妈已经都很在注意，在做，尽量做好。那还是有这种状况发生，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说，怎么会还有这种状况发生啊？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感呐、啊。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我们刚刚讲的是法规的不周全，还有就是执法的不力。那我们的政府单位，那他来的话就把他带走了，他说好，我要化验，那化验就没有下文了。那到现在已经几天都完全没有下文。所以这部分可能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真的很遗憾。那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刚刚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说整个社会的氛围它不是很关心动物的。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到台中一个康乐街，那时候是有一位律师，他打电话到协会这边，那我过去，那有一只大麦丁，他奄奄一息，可是那个律师他什么动作都不做，他只有打个电话叫了。然后我们过去收，帮这只动物带走的时候，他就好像连我们都是很脏的人这样，他就赶快带走这样。真的，我会觉得说，整个动物他对这些动物真的是很冷漠啦。可是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那也因为有很多动保团体啊，还有一些友好团体，这些他们包括立法方面也有很多团体，他们在做重视这个区块，他们在这个区块很致力在做改善，所以得到很大的改善。那这一部分我们因为有很多人的在关心，那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关心流浪动物，甚至已经转化成公共的议题，政府单位已经有开始在慢慢的重视了。那我所认识的，因为在工作中我很常常会接触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哈。那我所认识的，我刚刚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我说人间菩萨，真的我是真的很敬佩这种这些菩萨心肠的这种像石冈大姐，她是一个临时工，她在石冈那边她是扫街的临时工。那一天的薪水是多少？一天的工资很少，五六百块的工资。可是他看到流浪动物，他马上就把它带去做医疗，带去做结扎，不遗余力的，请自己的能力去做。那还有这位林太太，她是另外就不同了，她是因为她是受高等，全家都受高等的教育，那儿子啊、媳妇、女儿都是医师，她的家境是比较好，那她也是。为了这些流浪动物，他请一个外劳，就特别一栋五层楼的房子里面养了五六十只的狗狗。那他不是因为他只是要收集这些动物啊，有的人会觉得说一些爱心妈妈是动物的收集癖，他把它养着，他很生活很不好。他不是，他是只要捡到了，他把它做结扎、做医疗，能送的尽量送。那他甚至送到美国的话，他那时候有女儿移居美国，那他透过他女儿的。那个出国的机会，带出去了差不多有100只的狗狗，那花了多少钱啊？他都没关系啊，这样一直在帮这些动物啊。那有一次就是我会觉得比较不舍，就是有一次他真的很帮忙失联会，很照顾我。那我们因为保育场就是一直在找地，需要有一个保育场，那他就跟着我到处去看地，跟着我奔波。在看地的途中他中风了，可是还好他因为现在已经 有看护很多了啊。那我那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很不舍，就是说因为他陪着我这样，那我就跟他的家人说，实在我心里很难过这样。可是他的家人真的很慈悲，他反而安慰我，他说因为跟你去，要不然他这个时候刚好去街头喂养流浪狗，那可能就倒在路边了，那刚好跟你去才好，才没事。看，真的听得我们觉得很感动，说人菩萨心肠就是这样，全家都是这么好的人。这个是我是有找到一些资讯的，真的是说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啊，因为在欧美的那个有一些研究报告，他们有这个是真实的，有报告出来，就是说，有75%的暴力犯哈，他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哈，他就有虐待动物的这个记录。那如果说小孩子在他成长的时候，他不能去学习说，他怎么去对有用爱心去对待动物的时候，他可能将来会影响他的人格啦，他行为的发展。这部分可能我们很多人就可能会觉得说，那个小朋友跟。其实真的是从小就要教一起，就是，让他知道要，我们大人也要以身作则，让他知道说要去热爱他的生命。那现在也是会有很多，类似自杀啦，怎么样啊？其实如果我们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去对一个弱势的生命做伤害的话，哈，那动物他也有感受痛苦的能力，让他会去学习。那我想他会懂得会去热爱生命，不会说对自己的生命这样。那我在工作中真的我很感谢有很多的朋友，像今天我们两位朋友就陪着我过来还有这个跑步很多是我们这个我的工作伙伴，他帮我完成，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啊，一些相片就请他帮我完成，真的很感谢。那工作中很多都是需要朋友的帮忙，那还有很多长辈，像我刚刚讲林太太他们啊，都是很多事情我们一定会有遇到工作中有不如意的，那他会给我们打气，那鼓励我们。那还有就是说，早上法师也有讲说我们要感谢批评我们的人，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他们的批评我们知道才会知道说是不是要去改进，要去检讨，我们也才能成长。那当然我也要感谢有十方大众来帮我们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实践理想，那也给我这个做事的机会。那再来我最后要谢谢佛陀基金会真的佛陀基金会长期一直在赞助我们，我们这些狗狗如果说没有这些基金会的赞助的话，真的我们张罗这些饲料就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工程。那我因为有基金会的赞助，我们才有余力去做其他的工作啊，去救援更多的受难受累的动物啊，去做街头的结扎，去还有就是做教育宣导啊，就这部分好，我要去感谢，谢谢。
麻烦还是一样站在这里要接受同学们的发问，那能女士麻烦。好，现在呢我们就进行这个同学发问的这个阶段。好，那刚刚有些同学还想要问能女士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了。
对，那个我想问那个能女士，就是那个像因为我们在座都是年轻人或学生嘛，那很现实要面对，就是说我们快要进入职场嘛，那学校毕业后啊，或者说已经刚进去社会工作，因为我知道好像一些学长姐他是通常是入社会三年内通常都会换工作这样。那我想说你也接触到很多这种 case 啊，那你应该会比较了解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不知道会常遇到哪些问题，然后就说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觉得还蛮实际的。好，那感恩，谢谢。
对不起，我先澄清一下你的问题是，毕业后工作了吗？还是还没工作？你说会遇到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刚进入职场这样子。
刚进入职场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或者说像我们刚毕业啊，我们要开始找工作这些啊，什么会就要怎么样去选择说比较适合我们工作，那 比如说去面试的时候会比较被主管青睐，这样可能太大一点。
OK， 谢谢。我大概拆成两个部分来回答好吗？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是要刚毕业要准备进入职场，那另外一个就是已经进入职场，因为这两个有点点不太一样啊。那个第一个是说，如果准备要进入职场的话，首先第一个可能要有的概念就是说，你很难知道什么才是究竟适合你的，因为你才刚要进入社会，所以社会包含你自己，因为学校刚毕业，职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要进去之后慢慢去发掘你自己。第一个是说，可能是不是学有所用，哈。那如果不是学有所用的话，那个所用的那一块到底是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你的？然后呢，所谓找到合适的一个，有些时候第一个有些人很幸运啦，第一份工作就是整个环境，整个企业的环境不错，老板也不错所以他学了很多，对他而言的话在这边的一个发展的机会是很好。但是也有可能，可能是不是说不幸呢，也很难讲，可能就是他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就是说一进去之后可能就面临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状况。那很多人就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这个我不要这个太难了，太麻烦，太怎样。所以对于一个如果是要准备进入职场的我唯一有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敞开心胸学，先不要想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因为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判断。那所以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进入职场之后你慢慢就了解职场的生态，原来跟我是这个学生的生态是差了这么多，你就要开始去适应这整个职场的生态，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来走怎么样来展现我自己。大概两三年之后你还可能慢慢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说我好像可能喜欢什么，可能适合什么那人生里面啦，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你几乎都是一直在找寻，到某一天你真正发现这个就是适合的。但是是不是永远不一定，因为人生现在的一个世界是改变非常大的，随时都在变，所以随时都要做好一个机会，就是随时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学习不同的。所以现在我们常常会说，也许你第一个专长是你学校所学的专业的部分，或者是你进入到企业第一份工作那个专业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只要靠那个，然后整个人生就这样可以这样子可以吃遍可能对不起，现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去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很多的专长包含年轻人不管怎么样真是年过三十四十五岁，其实我都还是建议他们，你们都还要再去学专长所以刚开始先不要急说找说这适不适合，现在刚开始要去是说我先去了解，我先去学再说，两三年之后你再静下来，如果你想的话还可以来找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不过他对他不是都是接一个礼拜就是抓回去，一个礼拜没有人认养就直接安乐死吗？那老师的那个协会关于这个方面有没有做一些抨击或者是一些反对之类的动作，还是说如果我们如果关于流浪狗的问题是可以打电话去给老师的协会请老师来帮忙的？
对，我们问到这问题的重点了。流浪动物其实外面是很多，那因为政府方面他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动物保护机关他过去捕捉的话，那他十二天他依法他就是可以做人道的处理，就是所谓的安乐死。那因为我们协会是我们大部分的民间动保团体是终身安养的，它是不做扑杀的，所以没办法说每一只动物我都收回来，因为我除非我有送出去，我们刚刚讲我们一定要赶快送养，有送养我才有进来才有流动嘛。那如果说每一只动物都带过来真的是没办法， 啊，有的人会说，啊，我才几只呢，我这才一只，怎么有差？你狗场有差到这么一只吗？其实一个人一只，那如果我一天我接货的电话真的是很多很多，那有的甚至一整窝，好，那真的没办法说我们一直都接收过来，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教导他。像我们办理认养活动，就是在会场那里，就是举办活动，让这些要送养动物的人可以过来。那政府单位我们反对安乐死，可是说真的，爱动物跟讨厌动物的其实有两极，有不同的人。那政府他因为他要考量整个的社会的整个的那个支持跟反对人，他要服务不同的人，所以我们虽然很反对，可是我们会尽量就是希望他尽量送养。尽量送养出去，让它有一条生机。那我们在各种的活动，或者说我们的刊物啦，我们的网站，那我们会尽量就是帮这些动物找生机，看看能不能有办法送出去。那政府单位，我们会请他们利用各种的管道，像台中市政府，我们有请他说，跟一些宠物业者合作啊，宠物业者每个的店面都可以送养，其实这也是增加他们的一个生机。这部分是我们尽量去做。那当然叫他说你零扑杀，那是一个理想，但是很我们很无奈的是说不太可能做得到啊，除非我们国人改变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不然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说做到这一点哈。你不扑杀的话，你很多很多人如果继续丢的话，那政府他的收容所放太多，动物也会互咬啊。像95年度的时候就曾经发生的狗吃狗事件，那就是因为它太拥挤了，那狗狗的习性它就有灵异观念，就会互咬啊。这部分的话，我们应该是要请它，你要做很多配套的措施。那你在狗狗进来的时候，你在它活着的时候，你要怎么好好的处理它？你要好好的善待它，它医疗要给它医疗。但是如果说能够送出去尽量，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在安乐死的过程中要给他人道的安乐死，而不是说让他很痛苦的死，死也要给他一个好死，这是很无奈的。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那个台中市世界联合保护动物协会，那就是范围是仅限于台中市吗？还是说全台？还是说外岛？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养那种除了流浪狗流浪猫之外，像黄金鼠啊，现在养很多动物嘛，黄金鼠或者是说蛇啊兔子啊那种奇怪，反正你想得到的动物都也算是动物保护的一种嘛。那还有野生动物也是嘛。
我先回答第一个，我们是像台中市政府立案的动保团体哈。那但是说实话，我们的捐款很多来自北部的台北的很多，那我们能够服务的范围是中部的几个县市，像云林县我们也会服务啊，彰化、云林、苗栗，甚至到像比较偏远的，像那个上次还到三林溪啊，一些比较山区的，我们都会去做，尽量去做服务。但是如果说全省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再来是为了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会请如果说台北的有打电话请我们过去救助的话，我们会就近请他找当地的动保团去做处理，这样我想这样会对资源比较好一点。那刚刚您说的第二的问题就是丢弃的时候黄金类鼠，那个像蛇的话，这部分可能就是要找比较专业的机构了。像虽然我们是保护动物协会，可是我们受理的大部分就是猫狗啊，动送养的话有老鼠啊，之前也有收容的一些像兔子几只兔子，可是其实这不是很好的，兔子它很容易惊吓，那它旁边有狗的话，它对它来其实那环境不是很好的。那像蛇的方面啊，或者说有鸟类他打电话过来，我们会转介到野鸟协会，我们都会跟他说啊，你转介你到哪里，他们比较专业的，我们会做转介啊。蛇类的话，如果保育类的，我们会告诉他你找几几的野生动物保育中心，这样会告诉他你找哪个单位啊，可能我们没办法每一只我们都来做服务，这样。谢谢。
目前青年如果有意从事公益活动，那因为目前就国内还有国际间的 组织还蛮多的，那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如果从初期到未来，就是自己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学习服务大众的能力来讲的话，有什么规划，怎样子会比较有一个规划，这样子，谢谢。
您的意思就是您个人有意思想要从事公益的一个领域，是做志工之类的还是？
对，是。
其实如果说想要从事公益的部分，首先还是要先了解自己的一个意向。第一个是说你喜欢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对动物很有兴趣啊，那可能就可以找这一类，因为这里面涵盖范围非常的广啊，包含一些这是动物类，人的部分呢就更广啊，一些弱势团体里面又有区分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对象啊，首先要先理清楚是说你自己能够你的意愿，因为如果要做志工做公益的话，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是热情，你要持续能够付出，因为志工嘛，那所以你的意愿很重要，你要先想清楚你对哪一块比较有兴趣。那在很多的一些公益团体里面哈，可能对志工的部分，如果你加入他们的话，他们有些是会对志工有一些训练的啊，那甚至也有一些机构，有一些是针对志工，但大部分都是一些特定领域，那个协会他们本身机构可能会有一些一些训练。那所以我的建议，第一件事情是先了解公益的一个领域里面有哪些的区块或类别，然后你自己可能稍微要去了解一下你对哪一个部分会比较有兴趣。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我可能有些资讯可以提供给您，有些网络上面可能也可以看到，比如像可以上那个公益资讯网，你直接打公益资讯网哈，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些协会的一些资料这样子。或者是说请问后面那位黄慧兰小姐还有没有什么资讯可以的，她是社工督导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可以提供，不然你可以找她，好，我们就这边不占。还有其他伙伴想知道的吗？
如果想要针对志工，想请问一下您住哪里呢？北区哪里呢？永和。你可以到，因为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都有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它里面有很多的资料，你可以上网看，只要打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部分，国际的部分有，国际的部分好像是联合会。
我带了一个帮手，请问还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呀？想请问王总干事或我。
以你多年在一些企业界服务的经验呢，那假设你目前是在一个公司里面担任一个带领一个小团队，就是说例如说你在一个生产制造的一个公司，然后你不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但是你是生产作业的一个主管，那你怎样将例如像佛法或是比较正面的资讯利用一些小方便然后分享给这些作业的人，因为我发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旦到入社会之后，那会被绝大部分会被工作给绑住，在他们休闲的时间上，因为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就是我不晓得这方面有什么建议，谢谢。
这个问题很高深。我自己个人啦，那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佛法的一个所谓的吸收跟内化的程度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只能先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把佛法融入在我的一个课程或者是协助人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不停的去上课。那我其实蛮幸运的是说，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的法师他们也非常的生活化，所以我很快的就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把它融进来。那其实佛法里面的话，像有些很多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故事啊，甚至像是一些助人的，像是帮助小动物或帮助任何人，其实里面都带了佛法。那甚至励志的一些部分其实也都算。那所以说有些时候在工作的一个之余，以你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小主管嘛，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可以透过一些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每个人可以去分享他一些什么样的他们的一个历程啊。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佛法最重要要带的就是大家一个正念的观念啊，让他们可以正向去思考。我觉得是一个主管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棒可以去协助他们，就是随时提醒他们，就是带一些怎么样去正面思考问题啊，不管是碰到问题、困难、人事物各方面，就帮他们转向正向思维，就已经算是，我觉得那个是已经是算蛮足够的啊。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也可以再多请教一些师父，或者一些在基金会里面，或者他们也可以有一些可以提供你的部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建议。如果说还要再深入的话，再私底下谈。谢谢。
哎，您这指的是哪一方面？是一个活动？
哦，是。
哎，我是觉得很多运动很需要，又是比较专业的人员的介入。就像像我们以捕兽夹这个禁止捕兽夹使用这个条例来讲，我们透过议会的制度，像我们今年1月14号，我们就是向台中市议会做一些做人民请愿案的送件。可是后来市议会就给我们打个回票，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问题真的不是很容易做到，只是说有时候不得已，就是一些用这些，其实也是给一些媒体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透过议会，然后媒体就会刊载嘛，啊，议会那边就给我们说，因为中央主管机关的问题啊，法规的问题啊，他就会给我们打回票。啊，后来就跟其他跟一些团体，我们有在立法院这边有做一些活动。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多活动，或者说很多我们的诉求，其实都是要积极，然后一直长期的。像捕兽夹这个，我们应该至少有5、6年有了，才到今年才完成，就是动物保护法的修正，就是不能禁止，就是禁止制造跟使用。原本它只是说不能使用，可是你一直制造啊，一个50、60块的钱的东西到处买得到，那你再说你怎么禁止的话，设置的人你又很难去抓到设置的人，那真的很难去根绝这些受伤害的事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很重要，就是要继续这样。谢谢。
您提到的是社会运动里面可能还包含一些倡议的部分，对不对？都可以。其实基本上我自己个人比较不太会去参与，但是我听了蛮多啊，包含说我认识的朋友，有一些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就直接会去主导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我在看这个过程哈，基本上本意上面是好的，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哈，变成说是要很小心。比如说他运用的一个人脉的部分，如果说要动用要一些人脉，像是一些议员或地方的一些官员或什么政府单位或什么，其实这些的部分要很小心，不要落入被是个人的一个所利用的啊。那另外是说，其实在直接做倡导或者他直接主导的人本身，他的一个想法，他怎么样去执行，其实也蛮重要。我为什么不太会去参与哈？像之前也被邀请过，因为我觉得人群的力量有些时候是会有点可怕。如果他没有导入到正的过程的话，他会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刚开始本来是想要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透过这样的方式很有效的时候，那个很可能那一种心态比较容易会偏差啊。所以其实本意上我觉得说，如果他能够掌控得很好，没什么不好。如果他能够改变一些，让很多的可以走向一个正向，或者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是很好，那就还是事在人为。
非常感谢两位的这个分享哦。那么可以说，同学，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能够同时请到两个不同 领域的两个专家，把他们一生的这个经历哈，可以说等于武功秘籍哈，一下子就传授给各位啊。那么相信各位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啊。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那请各位再鼓掌。